高。
那么实际上讨论呢，我们在这里交通，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一天有四件事情要做，每一天啊，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祷告，第二个你要读圣经，第三个你要聚会，第四个你要为主做见证。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按照圣经，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有的四件事情。那么祷告我们曾经交通过一次，那么今天我们就在交通读圣经。一个基督徒要读圣经，我曾经给弟兄姊妹交通过，在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带领我们的那个弟兄，就是尼托森，开始他给我们讲，至少你要先把圣经读五遍，就要我们先读五遍。那个时候是说一年读一遍，五年你就读五遍，然后你对圣经才有一些了解，你才能说带领别人。如果你连五遍都没有读，你对圣经都不了解，你怎么去带领呢？所以那个时候要我们先读五遍。昨天我和一个美国有一个弟兄，也是80多岁，那么他也是从大陆现在去美国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算是一个时代。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在上海，上海的弟兄姊妹就告诉他，你至少要把圣经读100遍，要读100遍，好不好？不是5遍。这个100遍怎么读啊？一年读一遍，你要读100年了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就是有一些我们怎么来理解。所以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，读圣经。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。那请我们现在读一出圣经，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，或者我们从15节开始读，读到17节，15节读到17节，提摩太后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请缪斯弟兄给我们读吧。
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监督、
督责
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。
好了，那么这就告诉我们，第一个第6节16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个默示，原文它是说到是神啊呼吸出来的 respiration， 或者出气出来的，因此圣经都是从神来的。请我们注意啊，我们现在用的这一本圣经都是从神来的。那么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到最后就是对于教训、读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善那个字就是好的意思，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得以完全。我们都不完全，所以圣经能够叫我们完全。我们读这一节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从神来的，是神所默示的。好，我们再请读一出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15章。第4节， 还是请妙思弟兄读啊。
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
但是从前所写的圣经，那就是指到旧约了。所以旧约圣经为什么我们也要读，那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啊，旧约的圣经是为教训我们写的。我们合着再读一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啊。
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。
正是
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
好，这就是说旧约的圣经，以色列人的事情，都要写在圣经上。那个写字没有经上这几个字，但是是写，就说他写下来了，记录下来了，作为我们的见解，就说他们怎么犯罪，怎么远离神，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啊。所以罗马书十五章和这里都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圣经除了有今天我们有新约圣经，还有旧约的圣经。那么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查考圣经，还要宣读圣经，请我们读旧约的以赛亚书。三十四章，十六节，就读这一节，好吧？
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，这都无一缺少。无一没有半偶，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。
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读神的书，耶和华的书，要查考，还要宣读。所以我们应该有读圣经的聚会，我们要来查考。那在我们新约呢，使徒行传也有这样的例子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十七章。十一节，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一节。
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
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皮里亚的人，他们是天天查考圣经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不能离开圣经，我们天天要在那里查考，天天查考。旧约以赛亚书是告诉我们，不但要查考，还要宣读。这就是我们，因为我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我们不清楚。刚刚我们讲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查考，我们怎么知道把神的话弄清楚呢？好，那么我们还有一处圣经要读的，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 十六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，
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解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
这里是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，这个翻译的不好，不应该是道理，那个道理原文是话 logos， 要把主的话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点。第一个点就是要读细，读圣经要很细，要仔细的去读。所以要查考，如果不仔细读我们就会弄错，很多时候弄错，按我们自己的理解会弄错。所以一个读圣经要读细，第二个要读准，有的翻译是不准确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弄准。等等我们要举一些例子给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来把它读准。第三个就是要读熟，要用丰丰富富把主的话要记在心里，要读熟，那就是说能够背是最好。那读熟来讲，离现在二十几年以前，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有一批青年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有中学生大学生还有刚刚工作的，每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都来和我去读圣经。那个时候对他们的要求，第一开始就是先背圣经目录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就是按照这个目录要把它背下来。旧约的目录背完了就背新约的目录，第一个要背目录，圣经的目录。那么圣经啊有多少卷，他一定要知道是66卷。旧约有多少卷，旧约有39卷。新约有多少卷，39、27，新约有27卷，39+27就是66卷，这都要背的，一开始就要背，次序要背。你说刚刚我们读提摩太后书，那你一定要知道提摩太后书是旧约还是新约。提摩太后书是在前面一卷是什么，那提摩太前书，后边一卷是什么，提多书。好了，你一定把它背会，这是背次序啊。我们前两三年前我们有夏令营，我们这里有夏令营，当时夏令营的这些青年人全部要背这些东西的，好不好，都要背的。把目录背了以后就背章节，创世纪多少章，出埃及记多少章，创世纪50章，出埃及记40章，这个都要背的啊，66卷要把它章节都要背下来，哪一卷书是多少章，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次序，一个章节。背完以后就背作者，创世纪是谁写的，要把作者背下来，66卷的作者都要把它背下来。好了，这个叫做基本功，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背。 除了以外，就是圣经里有许多很重要的真理，也是要背的，也是要背的，那是圣经节了，要背的。这就是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用各样的智慧要记在我们的心里。啊，然后这个背了以后，就要知道旧约它要分成几个部分。比方说旧约前面有五卷书，叫摩西五经，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叫创世，叫摩西五经。啊，以后要知道，就是以色列人的摩西五经完了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书了。那从约书亚记就开始，他们怎么进迦南的？历史书完了以后，就是诗歌了，啊，那就是约伯记开始，一共有五卷的诗歌。五卷诗歌完了以后，就是先知书，那就是先知书。好，这个是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新约里面一开始就是四本福音书，完了以后就是使徒行传，然后就是书信，罗马书开始就是保罗的书信。好，这个叫到最后就是使徒约翰的书信，那就包括启示录就在里面，约翰一二三到启示录。好，这个一定要把它知道它的大体的包括哪一些部分，这个都要背的。那么现在啊，我大概两周要和国内的弟兄姊妹在电脑上视频上面聚会啊，有一次这个蛋弟兄来参加过，看了一下好不好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十几个青年人背圣经，那就要他背这个，他就要背。开始他们也是把这些都背完了，后来就背，现在就是背圣经节了。啊，每一次一聚会，我就是下一次的圣经节就告诉他们要背哪一些。哎，他们就一个一个背，一个一个背，要说今天是背罗马书哪一章的哪一节，或者哪一节到哪一节，他就把它背下来。所以从青年的时候就一定要开始训练，这是基础。所以刚刚我们在北平聚会，这个谭彩华这个姊妹，她是个医生啊，她就回忆到她年幼的时候唱的诗歌到现在都有帮助。你青年的时候你学的东西很不容易忘记，你都能够记得，这是感谢主。所以读圣经有三个要点，第一个要读细，第二个要读准，第三个要读熟。我们在读细的时候那是非常仔细的读啊，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每一天拿出一定的时间来，你自己预备来读圣经。我曾经说了一个弟兄的见证，这是在上海，大概几年以前我到上海去，这个基督徒啊刚刚信主只有半年，他在工作了，可能不到三十岁工作了，他就在主面前祷告，他说每一天我下了班回来吃完晚饭第一件事情就要读圣经，如果每一天读四章圣经，一年就把圣经读一遍。所以他就规定了每一天要读多少圣经。所以我们常常劝弟兄姊妹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把手机关上，第二个厨房里不要烧开水， 因为一烧开水你在那里读，那里开水一叫，好了，又把你分心了，哎，就要安静下来在那里读。这个青年弟兄啊，他每天都是这样读了，这是主的保守。可是有一天他正在要读圣经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今天是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赛最后一场，现在就要打了，那么我到底读圣经还是看冠军赛？哎呀，这两个就开始斗争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，他就把圣经拿到电视机面前去读，一下看电视，踢足球踢进没有，踢进了拍拍手，马上又回来又读两节圣经，他想这样就好了，又读圣经又看球赛，两不误。可是这个时候他里面非常不平安，受责备了，圣灵就提醒他，这个天天吃完一碗饭读圣经不是神要你读哦，是你自己愿，你自愿的吧，你跟神讲嘛，神啊，我愿意读你的话，把你的话读细读准，现在我要晚上来读，吃完晚饭来读，怎么今天你就不读了呢？足球赛重要吗？读圣经重要了。他里头说这边很不平安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哈，他就在主面前祷告了，他说主啊，我要读圣经，哦，我不看电视。好了，感谢主，他就把电视机关了。那么我们就看见，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会有圣灵和肉体相争，看到没有？什么时候你能够让圣灵在你面前得胜？你要把圣经读细读准读熟，那要出代价的啊！吸引的东西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影响我们的东西太多了。所以一个人你没有把圣经读好，你自己不会明白神的话，你没有把圣经读好，你怎么来带领别人啊？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一个聚会，我们一个聚会有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关系。比方我们每一个星期五青年组要读使徒行传，我们成人组在这里是读约翰福音，那么你有没有先回家先把今天要读的先读了，读细读准读熟？好，这个就是按照圣经的要求我们应该做的，就是每一天都应该有时间来做。第二个我们要想交通的，就是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的话是不能够增添的，也不能够删减的。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启示录，第22章最后一章18节，启示录最后一章的18节。
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所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审核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
好， 这里告诉我们，圣经的话是不能够随我们的意思去加添的。还有十九节，请我。
这书上的预言，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
不可以删去，圣经上的话不可以增加的，也不能删去的。我们再读一出旧约吧，生命记十二章。我们读生命记十二章，我们读三十二节。
凡我所吩咐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。
我们知道旧约的圣经，旧约的圣经是神的话，有的话是神直接对人讲的，比方神对亚伯拉罕是直接说话，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神直接对人说的话记下来的。也有借着先知说的话，所以旧约有先知书，是借着先知借着人说的话，比方说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，神借着以赛亚对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，也有先知说的话。除了以外，还有神也借着天使对人说话，比如说比方那两个天使到索多玛城对挪德直接说话。所以旧约神的话是有的是神自己说的，有的是借着先知说的，有的是借着天使说的。所有这些话记下来，在旧约记下来的这些话，都是以色列人他们非常虔诚的把它记下来。在历史上，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上，他们专门有一组人叫做文士，文士是专门抄写圣经的。文士抄写圣经啊，不是像着我们现在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它是一个一个字母，希伯来文一个一个字母，非常公正的一个一个字写，对照的写，一点不能错。很早期是写在皮卷上的，而且当他们写到耶和华这三个字的时候，这个笔啊不能直接写，要把笔洗干净啊，笔洗干净重新蘸了麦水再来写耶和华这三个字，那是毕恭毕敬的。所以旧约的圣经到我们现在，当然我们承认现在发现里头有个别的数字或者个别的字母有错误，个别的很少的，这是抄写的问题传下来，但是现在有很多古卷发现了对照，基本上都是一致的。所以旧约的圣经是神的话，不管先知讲的天使讲的记下来都是神的话，所以不能够增加，也绝对不能删改。新约一样的，刚刚我们都启示录，新约里面四福音是记载主耶稣说的话，以后在使徒行传或者书信里面，门徒也把主说的话也重新在里面写下来了。所以新约是主的话，但是新约里面还有书信， 比方说扫罗就是保罗，他写了很多书信，现在有的人就觉得这是保罗写的，所以他里头肯定有他的看法，他的错误，有人是会这样来看。那我们怎么来看待保罗写的这些书呢？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一章，15节，读到16节，加拉太书第一章15节读到16节。
然而他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又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。
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保罗他写的这些书信不是他自己的，是神乐意给他启示的，所以保罗写的东西是启示来的。那我们就会觉得说，保罗当然就会自己吹嘘自己嘛，你写的东西啊，是从神主耶稣启示给你的。但是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看，我们就读彼得后书第三章15节。读到16节，
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彼得为保罗做见证，看到没有？彼得为保罗做见证。所以15节讲，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15节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请你注意这个强解，就是按照释义解经你自己的想法啊，他的有意思就是另外的解释了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啊。因此这就说到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不能够强解的，因此我们不能把保罗写的这些书信我们看为是他自己的东西啊，因为彼得已经为他做见证了，所以我们坚信这里是没有，圣经里是没有错的啊，所以不应该删减，也不应该另外的增加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否定任何一个章节， 任何一卷圣经，这是一个，不能够增加，不能够减少，还有一个，也不能够修改，也不能修改。现在有些传道人就提出要修改了，怎么修改呢？比方这个预定论的人，他们就讲，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只拯救了基督徒，没有信主的人就没有被拯救，所以就不能叫做神爱世人，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这个字要改了，就是神爱基督徒。你看，这是传道人，现在的传道人讲预定论的，他就要给修改了。好，因此我们不能够随意的来说要把这些圣经把它修改了，那是绝对不允许的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那么现在我下面就要说到解经的问题了。刚刚是说到彼得为保罗做见证，就是保罗的那些书信我们不能够是强解它，因此我们要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彼得后书第一章。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
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写的所有的预言，没有可随意随私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，说出神的话来。
这里是说不可以随私意解说，那个私意原文就是随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，那是不允许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圣经来解经。以经解经，圣经都是什么事的？是借着圣灵的启示，圣灵的感动，让人把它写下来。所以我们不能随自己的意思来写经。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人读圣经至少要读五遍？因为你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别的圣经你都不熟，是需要用别的圣经来解释这个圣经。比方我们来举一个例，请我们读启示录。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八节，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先读到第八节。
我看见羔羊掀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，你来，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躺在马上的拿着弓，
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
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，又要胜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，你来，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铜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，你来，我就观看，竟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，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有个酒可糟蹋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，你来，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，名字叫做死，阴府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
好，这里是说到启示录，你看这里有揭开有四个印，第一印、二印、三印、四印，每一个印都有一匹马出来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比方说我们先说第三节，第一个第二个印啊，就有一个红马出来，那意思说彼此相杀，杀人流血啊，那是红色的吧，也就是指到战争了。所以这个末了这个时代有这个战争，启示录因为是讲到预言了，所以这个红马是代表战争。第五印，第五节，第三印，那是一匹黑马。这里就是说，油和酒不可糟蹋，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，那意思说这个地上又会有饥荒了。这些东西都很贵了，人买不起了，也就是说粮食也短缺了，一个战争，一个粮食的短缺。这是第三印。第七节就一匹灰马，灰马这里就讲用刀剑瘟疫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，那就是说人要被杀了啊，这个灾祸要临到人的身上了。这三个，那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说第二节，我就观看见有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那头弓跟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，胜了又要胜。那么这个白马是代表什么呢？我们只能从圣经里去找答案，我们绝对不能凭我们自己的想法用诗意来解经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要看另外的一处圣经啊，请我们要读也是启示录。好，我们来读19:11，启示录19:11。
我观看，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、纯真实，他审判、征战和按着公义。
好，再读一下，请往下面读。
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。除了他自己，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见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知道。
这把14节读完。
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
所以这里说到的白马是指的主耶稣和圣徒所骑的白马，所以白马绝对不是有别的意思。但是现在有解经的怎么解法呢？就说那个启示录第6那个白马是指的敌基督的，好不好啊？所以他就把它做成反面了。他说现在在这个时代，敌基督的要出来，他要有冠冕给他，胜了又胜。这个如果我们拿19来对照，那个骑白马的绝对不是敌基督，那是说到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。所以这里就是一定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。比方旧约我们已经读过雅歌了，歌中的歌，那里不是讲到童女吗和心腹吗？如果你不仔细读，你就会把所有的基督徒都说成是心腹，那就错了。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是童女，但是心腹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心腹，好不好啊？那就是必须得胜的基督徒才是心腹，这个一定要弄清楚。那么还有一处的圣经也是启示录，请我们来读12。第5节， 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吧，第一节开始读，读到第六节，好，读到第六节。
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痛苦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角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寄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年。
这里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如果解经，有的人解经就是这个妇人是玛利亚啊，生的男孩子就是主耶稣，他是这样去解经，这是没有根据的。因为如果这个人是玛利亚，他生了主耶稣以后就被养活了1260天，那就是3年半了，而且到旷野去，这个男孩子又被踢到宝座去了，所以这个解经是错误的，不能这样解的。所以这个妇人，不要看见这个妇人就一定是玛利亚，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了。这个妇人在末了这个时代是代表教会，所以被养活1260天，那是3年半的大灾难。他生的这个男孩不是主耶稣哦，这个男孩是得胜的基督徒，被踢到神的宝座那里去。所以在解经啊，不能按诗意解经，你一定要把整个的圣经前后联系起来，否则我们就会错，我们就会错。圣经里有一种就是属灵的意思，圣经里有的话是属灵的意思，我们有的人就把它叫做寓意，寓啊就是预言的寓，意就是意义的意，意思的意，有预言的意思，这个就叫它有属灵的意义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也讲，就像那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，那个妇人到底是谁啊？好，那我们就会这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，那么看来这个妇人会不会就是一定是一个妇人？如果按照圣经来讲，这个男的可不可以生啊？当然说你就解释不通啊，男的不可以生啊。那我现在读一读圣经给你看，男的生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第4章。15节，请你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4章15节。
你们学基督的，师父虽有10000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
好了，保罗还生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就叫属灵的意义，好不好？叫寓意，我们千万不能只按字面来解释。保罗是用基督的福音生了他，主耶稣也是拿福音生了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看到，我们不能够啊，只是凭我们的想象，那个妇人就一定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，那一定是玛利亚，不能这样讲啊。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啊，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章说了一句话，他的尼哥底母怎么讲啊？你要重生，对不对啊？重生嘛，那是重生。如果一个人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主耶稣一讲到生啊，这是用从福音来生。 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约翰一书的五章。第一节，我们就读这一节。
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而生，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
好了，你如果是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那你就是从神生的，好不好？因此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福音生的，就像保罗说的，他用福音，基督的福音生了我们。好，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对，读细一点，一定要对照，而且在解释的时候没有把握的时候，自己不要想结论，那个就容易有失意解禁在里面。今天就有许多的真理错了，就是在解禁的上面有错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最好多交通，这是最好。刚刚在聚会，刚刚在这个聚会以前，这个妙鹏弟兄就给我一个电话，那广州一个人就问问题了，圣经的问题了。你问圣经问题，你就一定要用圣经来给他解答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去，但是你要回到圣经去，有的时候你的圣经还没有读到那么多丰富，所以就会按我们的自己的看法就会有问题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最好要交通，都交通。在你读圣经或者你要解经以前，你要交通。所以我又说，我在青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上海，每一个主日，因为我的家是在四川，我在上海，每一个主日，那个汪佩珍姊妹就把我喊到她家里去吃饭。主日为什么？因为主日聚完会以后，我要赶到学校去，没有饭吃，只能在外面吃饭了，餐厅了。他就希望我在他家里吃饭。但是每一次在那里吃饭，不是我一个人了，有好几个青年人。所以去的时候，他就要我们问问题：你们读圣经，这个星期读到哪里？你读哪里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们怕问问题的时候，他就要问我们了。他就问你，你读什么圣经？你说我读的马太福音，读哪几章？这个你读哪几章？你没有问题，他就来问你了。好了，他问的问题正好就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问题，我们弄不清楚，我们会按私意来解经，但是他就把很多圣经就告诉我了。因为我们自己读的圣经不够，不够丰富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彼此交通一下啊，彼此交通啊，这样的话就避免错误。好的，我想我今天呢，这个题目太大了，我直接现在交通到这里好不好？今天我说的几个问题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旧约是怎么来的？新约圣经怎么又有除了四福音还有保罗的话？然后就说圣经因为是神的话，不可以删减，不可能增加，也不应该修改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另外就是我们读圣经要读细，读准，要读熟。因为我们读得不够细，不准，不熟，所以在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错误，那个一点疑问都没有。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我弄不清楚以前，我们就彼此先交通，把这个圣经就弄，把它弄清楚。也许我是这样看，另外一个弟兄是那样看，那么就彼此交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请王百熙弟兄来在这里是讲了五次。弟兄姊妹，你就会发现，王百熙弟兄在那里讲，我们就这个交通很有好处，我们就知道在美国在长岛他们的聚会，他们在解经是怎么解的，我们又是怎么解的。我们有没有错误不及的地方，我们就改正，或者我们就更长进。 这个就是借用